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相业经》第五讲。今天这部分就是进入这个经比较主要内容比较关键的地方了。为了这个经不太好理解，讲的比较深，为了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的比较清楚，我们讲之前呢，把前边的大概情节复习一下。这个经就是佛在灵鹫山的时候呢，大家都来了之后呢，佛笑了一下。这个文殊菩萨就说呀，佛问说，佛为什么笑呢？佛说，有十千佛在这个灵鹫山呀说过这个相业经。十千那是印度的一个习惯的用这个叫数位单位。用现在呢就是10000佛都在这个山里讲过这个经。然后这个佛就跟大家说呀，若有众生解此经者，如果有人能够理解这个经佛说的意思，能够听明白，如大象立，如大龙立。这个人呢就好像有大象的力量，好像有大龙的力量。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大象是动物当中体型最大，这个力气最大的，就代表它在众生当中是这个为上首，为这个就是属于精英之力吧。再一个就是佛门有龙象的比喻，就是说佛门龙象，这就是佛门里头的这个骨干吧。就是学的比较好的。然后佛还说了，说这个经啊，说不是这个善根差的菩萨能够理解的，也不是细论菩萨能够理解的。细论菩萨就是很能说，细论说那些没用的东西，什么世间法呀，什么反正就是很能说，但是呢都是细论，玩闹，没有真东西，没有真佛法，不是那样的菩萨能够看懂的。亦非假名菩萨守得，就是说假名菩萨就是他大家都说他是菩萨，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是菩萨，实际上呢他学的不是佛法。假名菩萨就是叫菩萨，实际上不是菩萨，这样的话呢他也看不懂这个经。然后呢这个阿难就请佛说这个经。下边呢我们就复习两段话，这两段话很重要，所以我们复习一下，这样对我们理解这个经的意思啊会很有帮助。这就好像前边讲过的四讲，我们把它的重点选了两段，我们来这个复习一下。首先一段呢是，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是菩萨方便甚难。这个菩萨的方法，这个菩萨这个度生的方法呀，太稀有了，太难了。是什么菩萨度生方法呢？就是指前边啊，佛这个说，我看一下啊，前边啊，佛说这个，菩萨们啊，他能够自由往返一切佛刹，但是呢实际上他不动本处，不去不来，他本身没动，但是呢他可以随意往这个往返一切佛刹，去听佛说法，去度众生。这个佛说这个境界呢就好像水中月一样，那个天上的月亮本身它没动，但是呢它能在这个大地上一切水中都现出它的影子来，就好像到处都有月亮，不管是这个湖泊，这个还是一个小脸盆，还是一个杯子，你也能在里头看到水的月影，水中的月影。但是实际上月亮本身呢根本就没动，这是佛用这个水中月的比喻来比喻呀，就是菩萨，大菩萨呀，他就有这个本事，就是随意往生 不是随意往返一切佛刹，有的是听佛说法，有的是帮佛说法，有的是度众生，随意往返一切佛刹，但是实际上呢不动本处，无去无来。这个刚才文殊菩萨呀，就是这个说的这个说是菩萨方便甚难，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菩萨呀，他这个度生方法呀太难了，就是自己不动还能所有各个佛刹的这个众生都能度，是他就是说这个方法非常的稀有。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世尊，若有菩萨入此经时，入何等法？说如果有菩萨想悟入此经，想理解这个经，他应该理解一个什么样的法，抓住这个核心，他就理解这个经的意思了。这段话呢，我们说这个经呢有两个译本，我们把另一个译本的这个话呢也读一下，帮助我们理解。另外一个经的名字译的叫佛说无希望经。无希望是指的他菩萨知道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全是空，全是没有，所以他不追求梦中的任何东西。因为你要是说你追求希望，追求梦中的东西，那你就颠倒了，就是把梦中东西当真了，你就从梦中醒不来了。所以他叫佛说无希望经。在这个佛说无希望经里头呢，这段话是这么译的，说诸菩萨等善权方便。善权是非常好的，权就是想办法，方便就是方法，就是说各个菩萨呀他们的这个善巧方便，现在译这个善巧方便，就是说他们度生的方法，难极难极，超绝无履，极就是达到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太难做到了，太难达到了，这个诸菩萨的这个度生方法太难达到了，难极难极，就是太难达到，太难达到了。超绝无履，超绝无履，履是伴侣的履，就是说菩萨的这个度生方法呀太绝了，没有伴侣，就是没有能跟他比的，就是菩萨这个度生方法呀就是最高级，最难。是经典要，这个经的经典的这个法要，精要，诸菩萨学常所起受，各个菩萨要学这个经典的那个精华的东西啊，会经常受到启发，这个得以这个益处，然后说当以何业至信托门，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就能够达到信这个经，而且能够理解，最后能够达到解脱的境界。这是另一个经译的这段话。佛言文殊师利，若有菩萨欲入此经，如果有菩萨想理解这个经的话，佛把法要说出来了，如解虚空，你就像理解虚空一样，你就能理解这个经的意思了。你能够理解虚空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这个经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就像理解虚空一样，你就能够懂这个经。另外一个经译的这句话是，菩萨欲学思经典者，菩萨想学这个经的人，则当信解虚空之门，那你就应当呢这个信跟解，信是因为你知道这佛说的，佛是最有这个资格说的，因为他佛法圆满了，所以他说的是没有错的。解就是你不光信，你还得听明白佛说的这个意思，理解。则当信解什么呢？虚空之门。你得理解虚空是怎么回事，你就能入这个经的门了。文殊师利言，虚空何也？虚空是什么呢？虚空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怎么理解虚空呢？ 佛言文殊师利，是虚空者不染于欲，不嗔不痴。就是说是虚空者，就是这个虚空啊，它里头没有贪嗔痴，没有烦恼，没有分别。另外一个经译这句话是这样译的，帮助我们理解啊。他说佛言其虚空者则谓虚无，就是说我说的这个虚空啊，它就是说的则谓，就是说的虚无，就是虚空，就是虚无，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用现在的话对应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空间，虚空可以对应我们现在的词空间。什么是空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认众生认为世界上有的东西都是装在虚空间当中的。哎，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啊，有很多实际存在的东西，还有一个呢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就是装这些实际存在的一个三维的空间，一个地方。哎，那个地方本身呢是没有东西的。是没有东西的，但是它呢，有的东西都在它里头，所以用这个虚空，用这个空间呢，可以理解这个虚空，就是它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它没有东西，但是呢，它这个别的东西都得在它里头，这就是那个空间的意思。空，佛说的是其虚空者，则谓虚无，虚空就是没有东西，就是。无有尘污，无秽害心，这是另外那个译本译的啊。亦不忽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虚空里头啊，没有尘污，没有这个脏东西。无秽害心，秽是嗔恨的意思，没有嗔心，没有害别人的心理活动，就是也没有东西，也没有心，亦不忽妄。也没有说这个本来有东西，我现在呢忘了，所以我认为没有，不是那样，就是既没有东西，也就不会有忽忘，忽忘就是忽视了，忘掉了，如果你有东西才会有说啊，有那个东西我把它忘了，你既然没东西，它也不会有说我把那个东西忘了，因为虚空里头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好，下边我们接着学这个经，这个复习这个经里头的说法啊。这个经里头佛就是说的，这个虚空啊里头没有贪嗔痴，没有烦恼。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染嗔痴。就是前边说的，就是虚空里头没有贪嗔痴，我们大家都好理解。你空间里头什么都没有，当然没有贪嗔痴。但是呢，佛这是拿虚空做个比喻，比喻什么呢？说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呀，也是这样，什么也是什么样啊？就是也是就跟虚空一样。这句话大家就不好理解了。我们看着这个世界里头这么多东西，有人有物，怎么它就跟虚空一样呢？没有贪嗔痴，我们这不是有贪嗔痴吗？怎么会跟虚空一样呢？不好理解了。记住《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应作如梦观。你记住这个如梦观，你就能读懂一切佛经。像这个里头就是说，虚空里头没有贪嗔痴，这个大家都承认，虚空嘛，什么东西都没有。说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贪嗔痴。我们看到的这梦中一切法也是跟虚空一样，也没有贪嗔痴。但是我们感觉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梦中，我们糊涂，颠倒梦想。为什么心经让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什么叫颠倒梦想？就是梦里，在梦里的人呢，是颠倒的。什么颠倒呢？就是有无是颠倒的。梦里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正做梦的人呢，他认为他看见的东什么东西都有，把无的东西颠倒成有了。 真正有的东西在哪呢？在他醒了之后看到的真相，哎，那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没有梦了，他才看到真实东西。但是呢，梦里的人呢，认为梦里就是真实的，他不知道是梦，他根本不知道，还有醒，还可以看到世界真相的那个事情，他梦里的人不知道，所以他就，你要是有一个人跟说，这是梦，你醒了就能看到真实了，他就不信，他就说，你说错了，你这是疯话，哎，没有你说的那个真实，把真实有的颠倒成没有。颠倒梦想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把梦中没有的东西它颠倒成有，把梦外真有的东西它说是没有，哎，这就叫颠倒梦想。做梦的人都是这样颠倒梦想。心经观自在菩萨就让我们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你别做梦了，从梦里醒来你才能见到世界真相。哎，你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就见到真实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用这个如梦观，哎，心经也是说我们都是要我们远离颠倒梦想，哎，把面前知道一切都是颠倒梦想，也是如梦观，金刚经也是如梦观，所以用如梦观读这一句话就好理解了，说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实际上根本没有，就跟虚空一样，你一看山河大地，你说这山河大地就是空，哎，它跟虚空一样，一点东西都没有，哎，一粒沙子都没有，你就读懂这句话了。哎，为什么我们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就是因为它是梦，梦中的东西。好，我们往下来，文殊师利，是虚空者，这个虚空啊，非师成就，非界成就。另外一个经义，这两句话译的是不成不师，不具持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虚空者，就是在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的这个空间里头，你会有布施吗？你连人都没有，东西都没有，怎么布施啊？你会持戒吗？没有人，没有法，你持什么戒啊？哎，所以说虚空里头啊是没有修行的，就是这个意思。哎，后边还有非忍成就，非尽成就，非禅成就，非慧成就，就是虚空里头是没有六度的，这个我们大家理解都没问题。如是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说我们凡夫看到的梦中的一切法呀，也是这样，就跟虚空一样。哎，非师成就，非戒忍尽禅慧成就，就是在这个梦里头啊，你是没有六度可行的。哎，因为它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跟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能修六度呢？这个地方呢，说为什么这个我们正在梦里修六度，还说这个没有六度呢？那因为它是梦里嘛，梦里你做什么都是没有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经常会产生一个这个误解，就是一个误会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呢？那我们现在修的六度就没有了？你修的六度是没有，但是呢，你在修六度的时候啊，你是用你的真心在修，哎，你是用你的心，比如说布施，哎，梦里的景象是没有，你做梦的人看见人也是没有人，但是你在梦里看到人之后呢，是谁看的呀？是你的心看到的，哎，你的心看到之后，你就动心了，哎，我是不是要帮他呀？我是不是帮他一下？我是不是要布施啊？哎。这个梦是你心做的，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你这个心是真有的。哎，佛说三界唯有心，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识这一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其他都不存在，其他都是心外的梦，都是心外法，只有心，心外法都是梦里的这个胡思乱想。所以说我们在梦中修六度的时候啊，梦中这个没有人没有法，所以没有六度，没有布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这个心在做梦的心呢，你的心的所有的想法都是真实有的，而且都会留下记忆。哎， 你发了慈悲心，你行布施了，没有人，没有布施的东西，梦里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但是你这个发心是有的，这个发心会留下记忆，这就转变了你贪的习气。哎，原来我们在梦里头啊，看见东西就贪，现在我们修布施，哎，我们见别人就帮，这样的话呢，就把那个贪的习气就减弱了，慢慢就去除了，这样的话呢，你不贪，你就不会嗔，哎，不会这个，就不会发火，就不会这个再难受了，不会有苦恼了，哎，也就是说，虽然梦中东西都是没有的，但是那个做梦的心是有的。我们修不是为了修布施，不是为了说我为了修梦中没有的东西我把它布施了，是用那个梦中没有的那个借这个假梦呢，是为了修我们的心。哎，我们成佛是靠这个心成佛，所以我们唯一能够真实修行的就是修这个心是真实的。用什么修？用梦修。就跟我们举的那个下象棋的比喻一样，哎，你下象棋那几个木头块那都是瞎玩的，那没有东西，没有车，没有炮，哎，没有这个将，没有帅，没有兵，没有卒，哎，就是在那假玩，说我玩这个，我半天我也没有这些东西，我也杀半天，一个人也没杀，哎，一点胜利都没得到，我在这玩什么象棋啊？你是为了修你那个心，是为了提升你那个心的智慧，哎，锻炼的你看问题更加全面，不要顾前不顾后，哎，看得更长远，不要看一步就决定，哎，要看三四步五六步。所以用这个下棋的比喻我们就知道了，下棋没有任何用，你在那儿整天去下，整天杀半天，你杀什么呀？什么也没杀，哎，那个棋就是没有东西。但是为什么要下棋呢？是为了修你的心，是为了提升你的智慧。我们现在佛说的这个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在梦里头呢，我们要修六度。你不修六度，是不是为了修梦中的六度？是为了修梦外的那个做梦的心，哎，那个真实存在的心，是为了修心。一定要记住这个。这个说我修梦中六度跟我不是为了修梦中六度，我是为了修心，这两种想法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如果你这个人认为我是在修梦中的六度，就是梦里头的六度，比如说，哎，有我有他，还也有这个东西，哎，我帮助他，我布施了，这就是认为梦中有六度，我就这么修，哎，修持戒，我忍辱了，我精进了，我禅定了，我智慧了，哎，修梦中六度，这个人修呢，他就是把梦中的东西当真，就是不是当成虚空，哎，那就是颠倒梦想了，就是邪见，颠倒邪见，把梦中没有的东西当成有了，这不就颠倒了吗？颠倒梦想造什么业呢？他也会留下记忆，把梦中当真，你去布施也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它升起什么呀？还是升起梦，哎，升起梦只是这个梦呢是个好梦，就是你现在布施了，他很喜欢你，他很感激你，下一生你再做梦的时候呢，这个喜欢帮助你的人，哎，对你印象好的人就多，哎，跟人关系就好，就得一个梦中的虚妄的梦中的果报，哎，这是那个广把梦中六度当真修，忘了如梦观的。如果你知道现在就佛说的这个，说梦里头没有六度，哎，那没有六度我要不要修啊？还要修。我梦中修那个没有的六度干什么呀？为了调伏自己的心。这就是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哎，说应作如梦观，你在梦里头啊度众生，哎，度众生的同时你要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可度，哎，为什么？因为你是在梦中度众生。记住这个如梦观的方法，你就理解了啊。我既要在梦中度众生，但是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我在这折腾什么呀？我不是在度众生，我是通过梦中这个度众生的这个游戏来提高自己的智慧，调伏自己的贪嗔痴， 使自己呢把贪嗔痴烦恼越来越淡越来越少，最后断掉贪嗔痴烦恼，哎，最后呢从梦中醒来，成为这个圣者，成为菩萨，目的是为了修心，目的是为了成佛，哎，就这么一个基本道理。如果你这个基本道理记住了，把如梦观记住了，就是我既修六度，又知道没有实际六度可修，哎，实际上修六度的目的不是修六度，是为了通过梦中借假修真，是为了这个修自己的心。如果是梦中一切东西都如虚空，都不存在，但是呢，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一切修行都是为了修这个心，不是为了修梦中的东西。如果你理解了这个如梦观的这个基本原理，你看这些话就没有问题了，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懂。现在我们再读啊，佛说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哎，梦中的一切法也跟虚空啊完全一样，非师成就，非借忍尽禅会成就，就是在这个梦中没有布施可以成就，哎，没有戒可以持，没有辱可以忍。为什么？因为只是梦中，没忍没法，一切如虚空，所以没有六度。哎，你在这修六度，并不是在修六度，而是通过梦中修这个不存在的六度，来锻炼自己的心，来降服自己的心，来这个修行自己的心，记住这个借假修真，记住这个基本原理。我们往下读就好读了啊，我们是复习，所以要道理详细的讲，是为了让你读经的读的这个读能读懂，哎，能读明白，读起来顺利。我们往下读啊，文殊师利，犹如虚空，哎，又拿这个虚空打比方，就像虚空一样，非智非断。智，我说了，它呢，在这个梵文里头啊，它跟那个用的就是知，上边上一半那个知道的知的那个字根，哎，所以你理解的时候呢，它可以跟知这个同样的意思。非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感觉，虚空里头哪有感觉呀？虚空里头哪有说我知道什么人成了有心了是吧，成了有人了，哎，非知就是说没有分别，没有不知道，就是没有感觉。非断也没有可以断除的什么烦恼，我们说就是我要这个把烦恼去掉，哎，非断就是没有烦恼可断。非智非断就是无知无灭，哎，你知这就升起，无生无灭，不生不灭，都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经这句意的是无解无除，没有理解，就是你像我们现在一睁眼啊，这是什么颜色呀，这是什么声音呀，有很多理解，哎，无解那就是没有思想活动，哎，无除也没有可以断除的东西，无解无除。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也跟刚才这个虚空一样，里头没有东西可以知道，也没有东西可以去除，哎，我们现在的梦里头啊，也是没有东西可以知道，没有东西非智非断，哎，没有东西可以知道，没有东西可以去除。为什么？因为它跟虚空一样，这个梦里头没东西。记住这个如梦观，你就能读懂了。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修非证。如果你用如梦观来理解，非常顺利，是吧？就好像虚空里头没有修行，也没有果可以证。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当然没有修行，没有果可以证。另外一个经义的是，则无所行，亦无造证。则无所行，就是说，你虚空里头那就没有可以修行的。可所行就是所修行的东西，哎，没有修行就是没有六度，亦无造证，造就是造作，证就是证明实证，哎，也没有可以造作可以证的果，哎，也没修行，也没果可证。为什么？那虚空嘛，现在佛是打比方说，就像虚空一样，里头没有修行，没有证果，这个大家谁也知道，虚空里头当然没有了。文殊师利， 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哎，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也像这样，也是像这样，像什么呀？就像前边这个比喻的虚空一样。我们看着梦中有一切法，实际上呢，跟虚空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是梦中法，梦中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说啊，我看见了就是有，那你就是梦人的梦话，就是颠倒梦想，就是邪见。你现在我们这个一般人睡醒了之后，谁会说啊，我昨天梦见什么了，什么我都有那些东西了，谁会那样说呀？那不就是疯话吗？哎，大家都知道梦里的东西实际上都没有。哎，所以用如梦观你读这些话就很正常了。哎，因为是梦中的一切法亦复如是，所以呢跟虚空是一样的，都是空。哎，没有东西，非修非证，里头梦里头没有修行，没有果可证。你在那儿修正也是没有。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道理啊，现在佛说的一切诸法是指的梦中的一切法。哎，你看那个金刚经最后佛总结的那个金刚经的总持吧，是怎么样说，一切有为法，一切有变化的法，如梦幻泡影。哎，都像梦一样，一切诸法都像梦一样，那肯定是说的梦中的一切诸法嘛，都跟梦一样，那醒了他就没有这个梦里的那一切法了。哎，所以这个一切诸法就是指的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我们凡夫看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哎，所以梦中一切法呀，非修非证，里头是如虚空，没有东西的。但是呢，我们要在梦中法这些没有的这个法里头啊，我们要修行是借假修真。哎，不是说你在这儿修了就有梦中的功德了，还是空，但是呢你心就改变了。哎，你的心就烦恼越来越少。哎，这个越来越清净，最后就从梦中醒来成菩萨，最后就能成佛了。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暗非明。佛说你看那个虚空里头啊，没有黑暗也没有光明，这个谁也能理解。虚空如果一有黑暗，那一定是有东西才能显示出黑暗来，如果一有光明，那一定是有光源才能有东西，才有明暗之别。哎，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当然不会有这儿暗了那儿明了，它不会有任何差别，虚空什么都没有嘛，所以非暗非明，很好理解。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非暗非明。说我们梦中的一切法也跟这个虚空里头一样，哎，没有黑暗，没有光明。这个黑暗光明呢，你看前边已经说了，非修非证，什么非智非断，一对一对的，实际上都代表梦中一切法。哎，你修正修行是什么呀？是去一切污染，修一切清净。你梦里的法不是污染就是清净，除了清净就是污染，是吧？所以这个非修非证，非智非断，就是说没有可以知道的，没有可以断除的，也是把梦中一切法都概括了，都包括了，是不是啊？你梦中知道的一切法都是你可以知道的。哎，你有一些法你不想要了，想断掉，也是可知道的那个法范围内的。所以非智非断也是代表梦中一切法。这个非暗非明啊，也是代表梦中一切法。哎，就是你看梦中的东西是不是不是暗就是明啊，没有第三者，是吧？不是黑就是白，说那还有灰，灰就是一半黑一半白，是不是啊？哎，一半暗一半明。哎，就整个都是暗明组成整个世界。哎，当然这里还可以比喻为智慧，明明白是智慧，暗是愚昧无知。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呀，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哎，也没有这个非明，就是那个消就是暗就是无知嘛，无明，明就是啊，这个明就是就是这个不愚痴。哎，一切诸法里头可以也可以分这么两大部分，是吧？除了无明就是明。哎，现在佛说呀，我们梦中一切法里头啊，就像虚空一样，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消灭无明。哎，这就跟那个心经完全一致嘛。观自在说，哎，梦中一切法呢，没五蕴，没十八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就是梦里头没有无明。你如果说梦里头有什么叫无明啊，那我们的贪嗔痴是吧，没有东西我们认为有东西我们去贪，哎，贪不上了就嗔，这都是无明。梦里根本就没有东西，它怎么会有那个贪嗔痴呢？哎，梦里的东西都没有，都是假的，都是梦想，哎，都你在里头执着什么是真，它也真不了。哎，所以呢梦中没有无明，也没你没有无明就没有消除无明嘛，哎，就没有智慧。现在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新的经文啊，我们就接着往下来。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遍一切处而不可捉。你听懂一句啊，都能听懂全部佛经。哎，他每一句都是在重复这个全部佛经的这个核心意，什么呀？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你从梦中醒来才能够见到真实，才能够见到这个实际，才能够见到真相，哎，才能够见到有真有的东西。真有的什么呀？只有那个我们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唯识无境。哎，记住这四个字，那就连这个唯识经典你都能读懂了。哎，唯识无境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没无境就是没有心对的一切境界，心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一切境界都是空，除了心没别的东西，心外无法。记住这个核心原理，你就不但这个般若经，哎，唯识经，一切大乘经，哎，小乘经当然更不在话下了，那个道理讲的只是讲了大乘的很小的一部分道理，所以那就等于你整个一切经都能读懂了。唯识无境，记住这四个字。我们经常学的呢，它里头没讲唯识，没讲真相，哎，没讲说真有心，这个唯有心，好多经它不讲真实，光讲我们梦中啊是什么都没有，像这个经就是光讲梦中啊就像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讲空呢？因为我们众生啊这个想解脱，重点就在这个你得知道你前面是梦，里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我们原来认为这不是梦，认为什么都有，这个邪见太顽固了，所以佛呢大量的经是反复的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一切皆空，五蕴皆空，什么一直空到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从梦中醒来，这是我们修行的重点。说那真有的心我们不为什么不老念叨呢？因为啊用不着你念叨，你只要把这个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从梦中醒来了，远离颠倒梦想了，真实就是三界唯有心的真相啊是自然现前的。哎，不用你念叨，你就念叨你那个原来没有你非认为有的这个世界就行了。哎，你只要把梦空掉了，世界的真相自然现前。哎，所以我们修行的重点是空梦中法，而不是说整天念我要见真实，我要见到所有众生心，我要证。不用你那个证真，不用你证，你把妄除去，哎，你就能证真。就好像那个华严经里头佛说的，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说我们都有见真实的，跟佛一样见真实，都有能够成佛的智慧，但是呢他颠倒梦想，哎，妄想颠倒就是颠倒梦想，就是他把那个梦里当真了，去追求梦里的东西去了，那你怎么能行呢？哎，只因妄想颠倒执着，颠倒执着那个梦里没有东西，去追求那些没有的东西去了，结果怎么样呢？不能证得，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你就证不到这个佛的智慧，就成不了佛。哎，因为什么？因为你颠倒执着那个梦中没有的东西，你认为它有了，哎，这就是邪见，你用邪见是醒不来的。这个邪见不但醒不来，还加强你的那个邪见，就是你要是老在这儿不知道这是梦，老认为梦中一切都是真的， 老去追求那个梦中的东西，颠倒执着，你就会什么呀？老在加强梦，哎，老在记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你这些认为面前是真的的这个记忆，它能升起现行的时候，它能升起什么呀？它就是升起说，这个世界是真的那种感觉嘛。哎，你越加强这个，越说它是真，越加强这个，你越醒不了。哎，所以要听这个佛说，要知道这是梦，而且下决心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你老得加强这个梦中的这个叫反意识，就叫清醒意识，哎，不颠倒梦想的意识。你把颠倒梦想给它颠倒过来，哎，梦里是空，我就是老说梦里是空，梦外，哎，三界唯有心是有，哎，那才是真实的。把这个有无正见竖起来，这样的话呢，你老说这是梦，老说这是空，这叫梦中的清醒意识。梦中你知道是梦，这个清醒意识你越加强它，越加强它，哎，留的这个记忆越来越多，它的力量就能把这个梦给破坏掉，就中断，梦就中断了，你就醒来了。好，我们接着来学佛说的清醒意识啊。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遍一切处而不可捉。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还拿这个虚空打比方，说就像虚空一样，这个虚空啊，遍一切处，虚空是没有边界的。说到哪是虚空，到这个有边界，边界外边就不是虚空了，就成真实了。说没有那个虚空是在我，这是还是我们对我们梦中反复说的法，就是对我们梦中这个反复知道的一切法来这样说的。哎，说我们凡夫在梦中凡夫理解的这个空间啊，它也是没有边界的，哎，它是遍一切处，就是只要你有东西的地方就有空间，就有虚空，所以说它遍一切处，你认为宇宙有多大，那个空间就有多大。哎，犹如虚空遍一切处，到处都有虚空而不可捉，你抓不住它，你去拿虚空拿不到，为什么呀？它没东西，什么都没有，你不可捉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里头找不到可以拿的东西，找不到东西，里头没东西。这个话是很好理解的，我们凡夫也谁都知道虚空嘛，就是现在空间这个东西呢，空间没有边，所以遍一切处，哎，而不可捉，那就是说你从里头找东西一点都找不着，里头完全没东西，哎，找不着东西，抓不住东西。好，这是比喻。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呀，都跟这个虚空一样，怎么样啊？遍一切处而不可捉，就是我们梦中的这个法，我们也说宇宙是无限的啊，宇宙是没有边界的。我们认为这个好像星球就没有边，永远这个无限的有星球。哎，你说的这个一切诸法无限有的这星球啊，就跟虚空一样，哎，遍一切处而不可捉，实际上没有东西找到。说这么大的地球怎么不可捉呀？因为它是梦里的假象，哎，你捉什么呀？梦里是空，所以呢，用如梦观读这个经，你就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啊？梦中的一切法也跟虚空一样，遍一切处而不可捉，你找不着一点东西。哎，那个另外一个经，这句话译的是旷然无际，不可捉持，持是拿住手持的意思。旷然无际就是说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也跟虚空一样，哎，没有边界，无限大，但是在里头呢，这么大的虚空你在里头抓不住它，你怎么抓住虚空呢？里头没东西，所以你抓不住，持不住。哎，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尽正道，非尽邪道。这又一个比方，说就像虚空一样，里头啊没有你进入的正道。哎，这就是指的修行人了。哎，你找到正见了，你修的是正道。哎，你找到真理了。说虚空里头啊，你找不到真理可以修行，非进邪道，你也找不到那个歪理邪说，哎，胡说八道的那些法，你也找不到。为什么呀？ 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当然也没有正道，也没有邪道，这个都好理解。哎，佛这是拿这个虚空打比方，说虚空里头啊，没有正确的修行，也没有错误的修行，这个意思好理解。下边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就是我们梦中你看到的这一切法，我们这一切法也可以分两大类啊，一个是修行正道，一个是修行邪道。说什么是修行正道啊？你知道这是梦，你知道这是空，哎，你用如梦观去做一切法，做一切事儿都是正道，哎，这是佛，如梦观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之道。哎，须菩提问，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啊？佛就说应做如梦观，哎，你就能成佛，这就是正道。什么是邪道啊？除了正道都是邪道，哎，除了 佛法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应做如梦观，其他的都是说，都是追求的梦中的东西，都是说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哎，什么都有，哎，那就是邪道。因为什么呢？你认为梦里什么都是有，什么都是真实的，你这就是加强梦，你就醒不了，你就成不了佛，哎，这就是邪道。现在佛用虚空比喻我们梦中一切法呀，说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看见的这一切法，不管是你认为修正道还是修邪道，都跟虚空一样，非进正道非进邪道，哎，没有正道可修，也没有邪道可修。为什么？因为梦中是空，梦中法不存在，哎，梦里头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你就是邪见，哎，就是颠倒梦想，就是凡夫见，就是邪见，哎，不是正见了，不是成佛之道了。为什么佛一个意思要一句一句说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呐，正见太弱，邪见太多，哎，听懂一句了，说佛这句说的有道理，哎，你下一句他就没就听不懂了，又颠倒过来了，啊，怎么佛说这梦里头没有正道，没有邪道啊？啊，你又感觉有了。那就是反复见太强大了，邪见太顽固了，不好这个纠正，所以佛呀是各种的比喻，各种的话，一遍一遍，实际上你看他这每一句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一直重复，就好像说心经已经把般若的意思说明白了，说五蕴皆空，梦里头一切都是空，你要是把这个梦中都空掉了，无知亦无得，哎，以无所得故，你就究竟涅槃，就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了。那260个字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了。上来观音就告诉你五蕴皆空，下边呢说色界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还是重复五蕴皆空，没十八界，没十二处，没十二缘起，没梦中佛法，都是五蕴，都是在重复五蕴皆空这一个道理。结果这个重复了多少啊？金刚经重复了5000字，大般若经重复了500多万字，都是重复这个五蕴皆空这一个道理，都是重复金刚经说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哎，都是让你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金刚经也是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你得把这个梦中相都得远离了，哎，这颠倒梦想你才能够成佛。所以所有的经啊都是重复这一句话一个意思。为什么要重复？就是因为我们邪见太深，一不小心就回邪见了，哎，刚听明白一点，哎，稍微一转，稍微换一个句子又糊涂了，哎，所以啊要大量的熏习，就我们说了熏习多少啊也特别确切，你就反复的熏习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一切如梦幻泡影，做这个如梦观，这种佛法的记忆，清醒意识的记忆，只要达到你全部记忆的一成，就是10%，你就从梦中醒来，正道初地，哎，你达到100%就是佛，哎，就是学习佛法留下正见的记忆，哎，世界上只有心存在，心是什么组成的？就是你的记忆组成的，你的全部记忆组成你的心。记忆就分两大类，一个邪见，一个正见。邪见多，你就是做梦，哎，正见达到10%，你就从梦中醒来。所以佛说的这话很正确吧？哎， 说这个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也像虚空一样，哎，没有正道，没有邪道。为什么？因为梦中都是空。哎，说梦中都是空，我们还要不要修正道？还要修。修不是因为梦里有正道，而是通过梦里那个不存在的正道，通过那个假象来修什么呀？修我们的心，降服我们的心，这是目的。哎，不是为了我在这个梦里头盖了多少庙，度了多少僧，我布施了多少啊，我这就是梦里就有功德了，那就是邪见了，就跟梁武帝一样，哎，以为梦里头有真功德，哎，那就是凡夫邪见，那就是把梦颠倒梦想，把梦里当真就是邪见。哎，你知道这是梦，知道这是空，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正见。这一句话就把全部佛经的核心都说明白了。我们再往后看，是不是你看你糊涂不糊涂啊？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声闻乘，非缘觉乘，非亦非佛乘。这个大家都好理解，就像虚空，哎，就像空间里头一样，没有声闻，没有缘觉，也没有佛乘，就是没有佛法的修行。虚空里头，当然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当然没有佛法的修行了，这个好理解。这个把那个另外一个译本里头这句话也读一下，帮助理解。犹如虚空不见立身，在这个虚空里头啊，不见立身，就是这里头没人，离诸漏行，就是不见立有一个人，他能够修行离开诸漏，漏是烦恼的意思，诸漏就是一切烦恼，离诸漏行就是断除一切烦恼的修行。说在就好像虚空里头啊，你建立不起一个说这有一个身，有个人身，他在修断除一切烦恼的修行，你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当然不会有一个人，哎，他在修这个断烦恼的修行。然后后边说不学声闻，不至缘觉，不着诸佛，就是说就好像虚空里头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就没有修行。哎，也不学习声闻，你没有人，没有法，你虚空里头你怎么能学声闻呢？不至缘觉，也不立志成为缘觉，不着诸佛，也不知着梦里头有诸佛。这是另外一个译本的意法，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佛就是说虚，你看就像虚空里头吧，没有修行吧，哎，三乘法，二乘法，一乘法，什么法也没有，虚空嘛，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没有佛法。文殊师利下边可能就不好理解了，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也是这样。哎，我们明明看着说有佛有菩萨有大乘有小乘，我们看着这一切法，佛说呀，你梦中看的一切法呀也是像什么呀？虚空一样。哎，非声闻乘，非缘觉乘，亦非佛乘。这里头没有声闻缘觉，也没有佛。为什么呀？因为是梦中相。梦中相都是假象，都不是真的。哎，你从梦中一醒来你就知道了，梦里头多热闹，也是一个渣子都没有，一个沙粒都没有，一点法都没有。所以记住如梦观，你就能读懂这个句子了。哎，梦中一切法也是像虚空一样，里头没有三乘，哎，没有修行。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思非智。思，思想，思维；智，哎，理解，知道。另外一个法师译的呢，我们一读，他译的更这个，他译的字儿多，所以他那个整个经比这个经就字儿多，他译的是什么呢？是无有思想，无所分别。哎，前边这个译师呢用了一个字儿，非思非智，他都用俩字儿，非思他译成无有思想。哎，梦里头，虚空里头啊，不是梦里头，这是现在佛说的是犹如虚空。佛说你看虚空里头啊，没有思想吧，哎，没有思维吧，你人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会有思想呢？非智，我们说非智就是非知，不知道。这个法师，另外一个法师译的是无所分别，哎，就是连分别都起不来， 分别就是你，哎，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声音。你虚空里头没有思想，当然也没有分别，哎，非思非智，这是虚空里头。下边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也是像虚空一样非思非智，就是梦里头没有思想，没有分别。这句话那个法师，另外一个法师译的是无有妄想亦无分别，哎，他把前面这个思想又译成妄想，这就证明这个非思啊，既是指没有思想，也是指没有妄想。因为梦中凡夫的一切思想都是妄想嘛，因为你梦里嘛都是妄想，哎，都是瞎想，梦里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这句话意思再总结一下，佛就是说呀，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也跟虚空一样，没有思想，没有妄想，没有分别。哎，你要说我有妄想，我有分别，哎，这是人，这是法，好，你就不是佛法，你就是凡夫的邪见了，就是跟没学佛法的人一样。没学佛法的人都是说这里头有分别，有思想，是吧？有，都是妄想，哎，这儿有这个，那儿有那个，哎，这就是邪见，那就是害你的邪见，那就是加强梦的，让你永远不出轮回梦的邪见了。哎，你要想从梦中醒来，就得念说这是一切如梦，哎，一切都是空，老念这个就是如梦观，老知道面前是梦，老在梦里头加强清醒意识，你这个梦才能醒。哎，下边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动非发。虚空里头啊，动是指的这个活动，就好像这个活动呢，它是指的这个原地，比如说摇晃也是活动，还有这个东西的内部，我们说现在什么电子在里头使劲转啊什么，这都叫动。哎，非动就是这个虚空里头啊没有动，因为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它怎么会有动作呢？哎，没有动。非发，发是出发，就是往远处走。哎，它原地也没有动，也没有说内部什么细胞啊或者是什么电子啊都在动，也没有它整体的移动，非动非发。另外一个法师译的是无举无下，无进无带。什么意思呢？无举无下，举是往上，无下是往下，就是说在虚空里头啊，没有一个东西往上走往下走。后边呢，无进无带，无进是前进往前走，带是我不动，哎，我停下来了，哎，走得累了我停下来了。你就好理解前边这个意的非动非发吧，他们是一个意思。非动就是原地，哎，我在这上下跳。非发就是前进，哎，停止，就是我往前走。佛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殊啊，你看这个就像虚空里头啊，它没有东西在动，也没有东西在走。哎，这跟那个龙树菩萨中论里头说的不来不去，哎，呵呵，就是我们证到这个就是梦中法都空的时候，证到空性的时候啊，你看不到有东西来了，有东西走了。哎，那个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他说这个是诸法空相，我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真实境界里头啊，不生不灭，也是这个，你看不到里头有东西出现生起来，也没有东西灭掉，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犹如虚空非动非发，就是说虚空里头没有东西在那活动，也没有东西来回走。哎，非不动发，也没有东西呢不动也不走，就是光那个东西在那儿死住了，永远不变了，也没有那个东西。哎，就是没有有为法，也没有无为法。哎，我们知道我们凡夫梦中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有为法，都是会动的。你比如说一块大石头，它内部就是我们现在科学说呀，电子转得快得不得了，是吧？哎，你那个时间长了也能看出来。哎，你几千年几万年几百万年，一块大石头就风化变没，就变成沙子，最后哎变成空气，它是动的。 哎，一切有为法，我们看见的一切法都是动的，都是有为法，都是有变化的法。哎，法这个动，你也可以，它也可以这个就是整体的移动，对吧？石头也是在整体移动。哎，我们这大地球每天飞多少公里是吧？它还自转，所以我们凡夫知道的法都是有为法。这个非不动法是指的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这个呢，是我们梦中凡夫的一个妄想，他觉得一切都变化呀，他心里不踏实，我抓什么都抓不住。哎，我拿一个，我本来我有了一个东西，哎，过几年坏了，没了，他不踏实，他想抓住一个不变的，所以他就妄想，就是说梦里头是不是能有不变，我抓住了就永远有了。哎，所以我们在梦中执这个妄想出来很多不变的东西，比如说基督教所信的上帝，哎，你是什么都变，什么上帝不会变，哎，什么都没有了，哎，还有上帝，有上帝他就能造地球，就能造人类，哎，找一个不变的东西让自己心呢有依靠，踏实一点。哎，我们有很多这种不变的东西，所以佛说呀，犹如虚空，非动非发，非不动发，整个意思就是说，文殊啊，你看这个虚空里头啊，它没有东西在动，也没有东西在走，它也没有一个不动发的东西，就是也不动也不走，就是永远不变的东西，都没有，没有有为法，也没有无为法，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法也是跟虚空一样，非动发非不动发，就是我们在梦里的东西啊，没有会动的，也没有会走的，也没有不动不走的。哎，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梦里头没有有变化的法，也没有不变化的法。哎，没有有为法，也没有无为法，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动发非不动发，这个法师呢就把这两句呢给译成一样了，但是另一个法师呢译的不一样，另一个法师这个译的是犹如虚空，无应不应，响应的应，哎，没有响应也没有不响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梦里头，你像我们这个一般凡夫不学佛法的，哎，互相都有感应啊，我看到这个了我高兴，看到那个我就发火，哎，看到那个就不高兴，看到这个讨厌，看到那个喜欢，哎，有响应，有感应。现在佛说呢，你看虚空里头啊，没有应不应，哎，没有高兴，没有烦恼，哎，没有讨厌，你没有东西嘛，虚空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思想都没有，分别都没有，怎么会有反应呢？哎，无应不应，也没有没有反应的东西，就是说啊，我这个啊，八风吹不动，我没反应，骂我也不烦恼，夸我也不高兴，也没有那个，无应不应。没东西。第二句他译的是无双无知，知是只有的知，无双无知什么意思呢？双是二，双是一对，双是二，无二知是一，知，哎，就是唯有唯一的，唯只有一个，无双无知就是说无二无一，这个二一代表什么呢？代表梦中一切法。说怎么梦中就这个一切法都概括成二跟一了呢？就是梦中一切法呀都是二，我们好理解，因为我们梦中一切法一切概念都是相对成立的，说这有白，哎，它是一定是同时有黑，它才知道这是白，要是没有黑这就没有白，我们所有的概念所有的名词都是有它相对的概念，这样才能成立起来，没有上就没有下，哎，所以我们这个概念啊都是一对一对成立的，无双就是没有一切概念了，哎，就是你不相对成立就成立不起概念来，因为你成立一个任何概念，起一个任何的名词，它都是把世界分成二的，就是你起的这个名是一个，然后这个名它之外不属于这个名的是另一个，它跟那个相对，这样成立的。所以无双就等于没有世界上的一切概念，没有一切法了。那无知呢，说都是没有这个单个成立的概念， 但是我们凡夫呢，会这个就是他以为这个概念就是唯一的，实际上不是唯一的。你比如说上帝啊，这个信上帝的就是说上帝是唯一的，哎，这是知，哎，只有这一个，哎，实际上你想他起这个名说上帝，他就等于给这个名他有一个定义，什么是上帝，那就等于是限制了什么呢，这个是上帝，其他的不是上帝。他起一个名，这个上帝就跟不是上帝的东西成了一对概念。他如果说没有这个概念，没有分别，哎，就是个一，他成立，他什么名也起不出来，哎，什么定义也定义不出来。就是我们凡夫的思维啊，不会一，哎，就是说你要是不分别，一分别不就是二吗？我们不起分别，那你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实际上凡夫没有知，没有一的概念。但是这儿为什么没有知，没有一，佛还为什么在说无知，就是没有一呢？因为我们凡夫误以为他成立了一些唯一的概念，哎，凡夫那个佛给他说，你误以为成立的那个一也没有，哎，二也没有，一也没有，这一下就把世界上所有的法都否定了，哎，就是梦里头就没有东西，就是这个意思。文殊师利，菩萨一耳。现在话变了啊，现在不是说一切法也是跟虚空一样了，现在说菩萨也是跟虚空一样。说菩萨怎么跟虚空一样呢？菩萨于一切法非动发非不动发，菩萨对于梦中的一切法呀，不认为它有为法，会动会走，也不认为梦里头有无为法，就是不会动不会走不变化的法。这就开始进入有点这个进入修行了，现在开始修心了。前边广是说的静，说梦里头啊无静，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广空静。现在啊，菩萨也是跟虚空一样，为什么呀？因为他说我看到的一切法呀，没有有为法，也没有无为法，哎，没有动的，也没有不动的。这是菩萨开始又做如梦观了，哎。就是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文殊师利，犹如虚空无有众生能污染者，就好像这个虚空一样，哎，空间一样，里头没有众生能够被污染，哎，没有人当然不能被污染了。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也是这样，是什么样啊？就是跟虚空一样，哎，就是你看到这里头有众生，有众生这个贪嗔痴，那就是邪见了，就不是佛法了。你必须看到梦中这一切法里头啊，没众生，没污染，哎，什么法都没有，就像虚空一样，这就对了。是涅槃分。究竟无染，非寂静，非不寂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佛对文殊师利说呀，梦中的一切法呀，也是像虚空一样。说我们现在正在修佛法，正在求涅槃，涅槃分，分就是一部分。说那梦里头有涅槃分，那还有什么呀？还有生死分呢？哎，涅槃是相对的成立，跟生死，你有生死，你有烦恼，这是一半，哎。说我要远离生死，我要断生死，我要断烦恼，我要证涅槃，这又是相对的成立的一个概念。涅槃分，是涅槃分，就是这个涅槃分。哪个涅槃分呢？就是梦中一切诸法里头我们成立的那个涅槃分，就是梦中说的佛法吧，清净佛法，究竟无染。哎，说这个涅槃分呢，究竟就是彻底完全干净的，没有污染。染是烦恼的代名词，哎，烦恼的一个说法。污染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什么叫没有烦恼啊？你必须没有分别才是没有烦恼，哎，你只要一分别，这本身就是烦恼。说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什么颜色呀？哎，这就已经是烦恼了。有分别就有烦恼。究竟无染，就是说彻底的没有 烦恼，那就是什么呀？没有分别，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梦了，才是涅槃。在梦里头没真涅槃，真的涅槃是完全彻底，这是我们梦中讲佛法的时候啊这样定义的。什么叫涅槃？灭，灭什么呀？灭掉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哎，怎么灭掉面前一切法呢？不是你去拿锤子把石头砸了就灭掉了，你砸碎了它一个粒子也没少。哎，是怎么灭呀？从梦中醒来，这一切法就自然就灭掉了。所以涅槃是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的意思。哎，从梦中醒来的意思。说我们梦里头说的这个涅槃分呢，究竟无染，哎，彻底断掉烦恼的这个涅槃，这是它的定义。这个涅槃怎么样呢？就是梦中定义的这个究竟无染的涅槃啊，佛说非寂静非不寂静。就是梦中，你看佛说梦中一切法也是像虚空一样，比如说梦里头我们说的这个究竟无染的涅槃，哎，我们梦里讲的这个涅槃法，梦里讲的佛法怎么样啊？非寂静非不寂静，它不是寂静也不是不寂静。先说它不是寂静，实际上这个涅槃呢是意音，这个寂静是意义，这是一个词儿，哎，所以这个呢也可以译成什么呀？说梦中的佛法非佛法非不佛法，也可以译成这样。这是我们这个法师译呢，它译成这样，前边译音，后边译义。哎，音是涅槃，意思就是寂静。佛说的这意思就是说，梦中一切法呀，比如说拿这个梦中的佛法，梦中说的清净法、涅槃法来说，梦中说的涅槃就不是涅槃，哎，就不是寂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梦中的说的涅槃，是空。哎，梦中的涅槃是假安立的，用凡夫语言说出来的，凡夫语言定义的，用凡夫的妄想思维，哎，来思维出来的。所以呢，它不是真正的涅槃，哎，非寂静。你在这说啊，我要争涅槃，涅槃是清净无染，你这本身就是颠倒，就是梦想啊，本身就是分别啊，本身就是凡夫的一个妄想啊，所以它不寂静。哎，梦中的涅槃不是真涅槃，非寂静，非不寂静。说非不寂静就是非不，就肯定就是寂静。哎，说佛说了，涅槃就是究竟无染，就是彻底解脱了。哎，你梦中说的这个它不是寂静，非不寂静就是是寂静。哎，说我这就在梦中我就证到涅槃了，我就寂静了，没那事儿。你还有梦了，你怎么能寂静呢？有梦你就有色声香味触法，哎，你就有分别，你就有妄想，你怎么能叫寂静呢？你没断掉分别，你怎么能没断掉梦，你怎么能说寂静呢？所以说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殊师利啊，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也像虚空一样，哎，什么都没有。我们在梦中讲的这个涅槃呢，它不是真的涅槃，哎，它也不是说是就是真的涅槃，哎，怎么说都不对。哎，因为它是梦中法，是假安立的。佛给我们讲，在梦中讲这个涅槃法，讲佛法，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梦中证到涅槃，梦中证不到涅槃，梦中寂静不了。那目的是什么呢？是你按照他说的这个涅槃法去修行呢，修着修着就从梦里醒来，梦就没了。哎，一照见五蕴皆空，一从梦中醒来，那不就是真的寂静了吗？那是真正的寂静，真正的涅槃。真正的涅槃就是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头给我们表演的，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定中，他就想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老加强这个清醒意识，梦中这个心力很强，结果一加强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清醒意识，结果五蕴真的空了，真的照见五蕴皆空了，大智慧升起了，哎，真的远离颠倒梦想了，真的从梦中醒来了，当然就度一切苦厄，梦中的一切烦恼都就没有了，他就寂静了嘛，就把梦中的一切烦恼都断掉了，都灭掉了。 这就是真的起行。所以这句话呢，记住，这句话佛说的是一切诸法是指的梦中的一切诸法都是空，你在梦中的一切法里头啊，证不到真的涅槃，这个意思。文殊师利犹如虚空，住无住处，不动不摇，不住处故。说你看这个虚空里头啊，住无住处，就是虚空里头没有住的地方，不动不摇，哎，没有这个有东西在里头摇晃，不住处故，因为没有住处，就是没有任何东西住在虚空里头。如果有东西住在虚空里头，那就不是虚空了，那就成那个东西了。虚空是装东西的那个空间，它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所以里头也没有住的东西，也没有动的东西。这是虚空，好理解。下边文殊师利，诸菩萨等亦复如是。说这个在梦里修行的菩萨呀，也是这样。什么样呢？见诸众生诸无所住。梦中修行的菩萨一看，哎，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人在修行，这么多菩萨在修行。看见这个菩萨了呢，这个菩萨他知道什么呀？他跟虚空一样，你看到这个修行的菩萨跟没有人一样。为什么？他是梦中的，哎，他是假象。所以说这个菩萨呢，他看见好多众生啊住无所住，他一看这么多众生在里头修行，实际上没众生，哎，没修行，住无所住，没有东西。这就是正见，这就是清醒意识。这个你这样理解，说我见诸众生住无所住，哎，没有众生，你这个记忆一留下，就在你的记忆里头增加了清醒意识，增加了正见的记忆，增加了法身种子，又离这个从梦中醒来又进一步了。哎，你这个就天天这样读经，天天这样理解，一切如梦幻泡影，见诸众生住无所住，看见人也是没有东西，哎，这样熏熏熏熏，你就只要攒够这个记忆，清醒意识记忆攒够10%，你就正出地了，就照见五蕴皆空，跟观自在菩萨表演的一样了。所以读这个经啊，一定要能够正确理解，你才能够得到利益。哎，你要是理解错了，那是走反劲了，哎，把佛经读成凡夫见了，哎，一会儿就有这个法会上就有和尚就听不懂佛说的这个，就给拧了劲了，就给理解反了。一会儿我们就不是一会儿了，那得下节课可能才能学到。我们先学正见啊。说诸菩萨等亦复如是，诸菩萨呀也跟这个看虚空一样，哎，见有很多人实际上住无所住，哎，没有人住在这里头。得时不动不摇不住，得时是这个菩萨呢，他得到了真实的见解，得到了正见。由于他得到了正见，得到了真实的见解，所以他知道这些众生啊不动不摇不住，就是你看见好多众生在里头，有动的有摇的有住在，住就是不动住在那儿的好多人。得到真实见解的，得到正见的菩萨呀，他看见这个众生呢是不动不摇不住，没有众生在动，没有众生在走，没有众生在站着。我们把另一个法师译的那个这一段也读一下啊，说菩萨大士解诸众生，解是理解的解，理解的解，就是说大士就是菩萨，菩萨就是大士，哎，说这个菩萨在梦中修行的菩萨呀，他理解一切众生，解诸众生无有住处，哎，我们现在不学佛法的人一看这众生，这个住在东，那个住在西，都有住处，是吧？哎，站在那儿就是住处，他的住处，哎，那是颠倒梦想的邪见，认为众里，因为梦中有人有东西，哎，那就是有我见人间众生见寿者见，哎，既非菩萨，那就不是菩萨了。那菩萨解诸众生，菩萨里看见众生，前边那个就见诸众生，这个是解诸众生，一个意思。你看见众生了也是没众生，这个说你怎么理解看见的众生啊，是无有住处，哎，没有众生住的地方。 不当观察见有处所，不应当看，观察就是思维，哎，不应当思维啊，我看见众生有处所，哎，他住在这儿，他住在那儿。待至本寂，待也是道，哎，至也是道，就是这个菩萨呢，由于他理解众生无有住处，他不观察这个众生有众生，所以他就待至本寂，就是达到了本寂，就是根本的边际，根本，什么是根本？真实是根本，哎，达到了真实的边，就是什么呢？什么是真实的边？梦里头是虚假的边，妄想的边，你一醒就进了真实了，所以达到这个真实的本际，达到它的那个边际呢，就是你没梦了，从梦中醒来了，你就达到了真实的边际，就进了真实了，哎，照见五蕴皆空了。所以这个菩萨呢，他知道梦中没有众生，哎，没有这个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达到了本际，他就达到了真实的边际，就从梦照见五蕴皆空，就从梦中醒来了。不动不摇，无住无不住，哎，他一照见五蕴皆空，他更知道了，你梦里头没有东西动，没有东西摇，没有来没有去，没有任何东西，无住无不住，梦里头没有住处所，哎，没有东西住在梦里头，也无不住，哎，说这个应该无不住是对的呀，这是指的梦中一切法。佛前边不是一直说吗，诸这个梦中一切法，它跟虚空一样，不是说的梦外的，这是无住，梦里头没有东西住在梦里头，无不住，就是我们梦里头啊，认为有不住在这个梦里头的，哎，有这个真实的，那就是人们安利的那些啊，人们你要说人们是这个糊涂的啊，哎，他说上帝是清楚的，哎，有不住的，有那个跟我们不一样的，哎，他会安利很多无为法，不变化的法，他们信仰的法。你包括现在科学认为说那个物质，哎，物质他说你可以分，他相信最后有一个不能再分的最基本的粒子，哎，那就叫啊那个也有住，那不行，那只是没变化，说是无为法，但是它还是有住。无不住就是指的那个你比如说上帝吧，就是说上帝无形无相，哎，你这个变化无穷，哎，他没有这个固定的住所，哎，这就是凡夫安利的不住的法，哎，凡是梦里的一切法，你怎么这个就是说你看到的是没有，你想象出来的啊，理想的什么不，所有一切妄想出来都没有，就是这个意思。文殊师利，是实相法，欲见如来，是名邪见。用虚空打比方结束了，下边该讲正见了，该讲真理了啊！该前边讲的也是真理，但是是用比方说的，现在直接说，这是第一句啊。文殊师利，是实相法，这个真实相的法，什么是真实相？就是不是梦中相，梦中都是假相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吧？哎，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得离了梦中相，你才能看到佛看到的真实法。哎，所以呢，事实相法就是说这个真实相法，也就是说佛告诉我们啊，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事实相法是什么呢？佛说欲见如来，是名邪见。哎，真相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梦里头想见如来，这就是邪见。为什么？因为你认为梦里有如来，梦里都是假象，都是空，它怎么会有如来呢？有的说那个2500年前那个印度那个王子不就是如来吗？那是梦中相，那是佛真的如来用他的神通入我们梦，化现一个假象，给我们表演怎么成佛，教我们成佛方法的一个化身，哎，假象变化的一个假象。 就好像给我们放电影一样，你不能说电影放我看电影电影屏幕，或者你在家看电视啊，电视里头就有如来了，电视里头以那个电影的屏幕上就有如来了，我们不会说，哎，一个影像一个假象嘛，它不是这个如来，这个好理解。我们看我们这个就是梦中一切法，2500年前的那个王子释迦牟尼佛，哎，表演成佛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什么呀？也是梦中的假象，哎，也是一个如水中月，哎，你看着是一个如来，实际上没有那个如来，真的如来没动，真的如来是谁呀？是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本心，哎，三界唯有心，佛菩萨跟众生都是一个心，他的心是他的本处，不动本处，哎，如水中月，来我们梦中呢，变化一个假象。所以说，如果有人说梦里就有如来，哎，我梦里就要见如来，是名邪见，哎，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梦里有东西，他认为梦里就是真实的，这就是邪见，就是颠倒梦想了，对不对啊？这个应该好理解，因为金刚学，我们学过金刚经，金刚经里头佛也明确说了，说若以色见我，就是如果你想用颜色见我，哎，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嘛，我们说我们看到如来了，实际上就是看到颜色了嘛。他说你如果想用看到颜色来看到我，哎，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哎啊，说这个我要念佛，我要这个见如来，哎，用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为什么呢？因为梦中看到的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都是假象。哎，你要是认为梦中有真相，那就是人行邪道，就不是佛法了，就成了邪见了。不能见如来，你就见不到真的如来了。哎，你要是认为梦中有如来，你当然你不会想说我梦醒了，梦外还有个真如来，你就不能见那个真如来了，你就在梦里头非要追求梦里成佛了，那你是成不了佛的，因为你是邪见，把梦中当真了。这个道理就有点这个不好理解了哈。但是我们大家呢想一想，金刚经、心经告诉我们说，你得照见五蕴皆空，远离了颠倒梦想，你才能够究竟涅槃，才能够见真如来。哎，金刚经跟我们说是，哎，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要想见诸佛，你得离一切相，得把梦中的相空掉，跟心经说的一样，就是说你得照见五蕴空、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梦中的佛法也空，最后空到无智亦无德，没有思想，智就是知嘛，哎，没有分别，也没有他所看见的境界，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梦中空光了，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才能究竟涅槃，哎，才能见真如来。所以这个经跟那个所有的般若经说的都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说是实相法，这个真实法，哎，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你要是想在梦里见如来，这就是错了。为什么？你把梦中的法当真了，那你就见不了如来了，就是人性邪道，哎，就是凡夫的邪见，就不是佛法了，哎，好理解了吧？哎，所以一定要用如梦观来度，欲见如来是名邪见，你听不懂了，哎，你说，哎，我们就是想见佛呀，怎么是邪见了呢？你就用如梦观来理解，欲见梦中的如来，哎，梦里头没有人，没有如来，你说梦里头有人，有如来，我要见，那当然是邪见了。为什么邪见呢？因为你把梦里当真了，把颠倒梦想当成真理了。哎，那怎么才是正见呢？就是梦中一切法如虚空，什么都没有，哎，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哎，也没有如来。为什么呢？如来是一个梦中的化现，是一个化身， 是一个表演，教给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并不是让我们在梦里就能见如来，梦里头永远见不到真如来。哎，你所以你说我见如来了，这个说法就是错的。哎，你应该知道什么呢？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说我在梦中见到了如来的化身的假象，哎，他给我讲了这个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不是教你在梦中成佛，而是教你怎么从梦中醒来，那才是真正能够成佛的方法。所以《金刚经》就教给我们说，应做如梦观，你就能成佛，你不做如梦观，你成不了佛。所以忘了如梦观就成邪见了。哎，你再说我有修行，我有布施，我有持戒，我在梦里我看见如来了，哎，这都是邪见。为什么？因为你把颠倒梦想当正见了，哎，把不学佛的凡夫的见当正见了。哎，凡夫就认为梦里都是真东西嘛，啊，我看见佛了，那是梦中的凡夫见，那是邪见，哎，颠倒梦想见不是佛法见。佛法见是什么？说你在梦中要是想见如来是名邪见。哎，为什么？你把梦中你不认为一切如梦幻泡影了，你认为一切都是真实了，哎，这不是颠倒梦想吗？这不就是邪见吗？所以这个翻不过劲儿来，或者一会儿读着觉得佛说的这个不对了，哎，这都是这个我们顽固的这个邪见呀，太强大了，哎，压倒了这个，迷惑了我们，对这个经文的正确理解。所以这个经啊，要想读懂，前边呢应该反复的听。反复的理解，反复的坚定我们的正见，而且要多熏习，因为原来邪见太多了，现在正见少，要多熏习正见，多熟悉正见，多理解正见，慢慢的你下边啊才会不会像在当场法会那些听不懂的和尚那样的反应，哎，不会这个就是觉得佛说的错了，哎，所以这个经讲的确实比较深，需要我们大家呀下点功夫，你才能这个真的把这个经读下来，能够正确理解，能够读懂。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